看一点圣经，四世纪第四章，旧约圣经第五卷书四世纪，第七卷书四世纪第四章。这里有今天的讲章的印尼语翻译，没有印尼小姐需要。怎么样？现在到前面来拿。需要带回去的话，会后再拿也可以。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起来读好吗？以父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烟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四世纪记载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后来由约书亚带领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得那地为业之后，他们又开始偏离神，所以神就允许仇敌来辖制他们。每一次他们遇见困难，他们就呼求神，神就设立的士师来帮助他们。这一段时期大概有450年的时间，差不多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一段时间，这些士师，这些神兴起来的领袖，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士师，英文翻译作 judge， 就是我们法官也叫做 judge， 对不对？因为他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神的百姓当中要治理他们，他们常常需要听百姓争讼的事情，他们有之间有纠纷，他们要去判断应该做什么事情。这个 judge 这个字本来就是判断的意思啊，做一个公断。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中因为没有君王，所以他们神给他们设立士师做这些事。士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们率领百姓征战得胜仇敌，神赐给他们智慧勇力，也赐给他们号召力，我想使他们登高一呼就有许多人跟随他们这些士师各种样的人都有，有的是科班出身的，有的有这种非常好的血统，是贵胄的世家，就像加勒的女婿一样，是第一任士师。可是也有很平凡的人，甚至包括黑道分子像耶弗他一样，也有普通的农人像基甸，而且还有一位是女性，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他的故事。我不是特别要讲士师记，我要用这里面的话来讲圣经中的一座山。我们最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士林锡安堂主日的聚会，我给弟兄姊妹讲登耶和华的山，圣经中的山，我把它搬了3座山来这里讲。我们看一处圣经好吗？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很长的两节圣经，一起来读。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 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总主题就出自这一节经文，登耶和华的山，登神的圣山。山是神常常带给人属灵的经历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很有趣，神常常要跟人交往的时候要给人留下一个记号，在人中间向人显现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蛮喜欢把人带到山上去的。圣经中的山几乎每一座山都有一些宝贵的属灵的故事，一些圣经中的典故，许多跟神还有他的救恩有关系的。昨天我们提到山，其实是在古代来讲也可以说 是一个困难，所以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也用山来代表困难。所以耶稣说，你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对这一座山说把它移到另外一边去也可以。这不是叫我们在这里玩耍搬山，把阳明山搬到台南去啊等等，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是指的，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遇见困难，就像山的一个拦阻一样，我们可以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啊，或者把那个山挪去，或者让我们有力量越过那个山。可在圣经里面讲到山的时候，因为讲到神跟人的交往，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对你而言，也许你的房间，你的卧房就是你的圣山。你如果有一个地方你经常在那里亲近神，我们有这种习惯很好，你总是在那个地方亲近神，那个地方会像圣山，像圣地一样。其实你每一天上班坐捷运坐公车，那里也可以成为你的圣山。每天早上那是一个你跟神相会的地方，操练管他旁边多少人在讲话在做什么，我们很专心的定住在耶稣身上，注视耶稣，追求他，这个可以成为你的圣山。也许有的时候是我们生命转弯的地方，也许遇到挫折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圣山。那今天早上我要讲到圣经中一座其实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山，却是有好几个圣经中的故事，伟大的故事发生在那里，就叫他伯山。听过这个山吗？至少刚刚前几分钟你才刚听过还读过，刚刚读的圣经你读过记不记得那里提到他伯山，是神叫巴拉他们到他伯山去，神说在那里我要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后来基甸下一个士师基甸得胜西巴跟沙木拿的时候也是在他伯山那里。他伯山其实不是一座多么高大的山，不是，它在拿撒勒的东边10公里左右的地方，比较靠近加利利那个附近，是主耶稣的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拿撒勒的东边10公里左右的地方，它高度才只有500多公尺，有的资料说有578公尺，山有多少公尺，这个精确的数字有时候不会完全精确，地震一下它可能就会少几公尺多几公尺。我觉得我想到他伯山很容易想到我们附近的一座山，这里你现在坐的地方附近的一座山叫做沙帽山，连形状都蛮接近的。沙帽山大概有600出头公尺，643公尺，645公尺左右吧。你们这晓得沙帽山是哪一座山吗？如果你知道敦叙高宫在哪里，从敦叙高宫上去的那一座山叫沙帽山。如果你到了仰德大道继续上去，到了那个叫中山楼，是不是从中山楼转弯之后会碰到 7-11 跟 Starbucks， 对不对？我们台北人比较熟，继续往前走就有一个分岔路，左边就走到花中那里，一般人认为的阳明山公园就指在那个地方，要看花樱花什么在那里。可是右边那个往山上走那一条路，你一上去看左边那座山就叫做沙帽山。 沙帽山因为它的形状有点像这样，两个隆起着，连续隆起来，有点像古代的乌纱帽，所以叫沙帽山。嗯，塔博山也有一点这样，远远的不是很高的一座山，几乎只有阳明山的一半的高而已。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帮我们关灯，关这一排跟这一排。不要关我这个就好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好，我想你关错了，刚刚那个再打开。 OK 没关系，好，下一张好吗？刚刚那张是什么？这张为什么看不到？它只有两张吗？第二张怎么样？哦，它应该不是只有两张。
三
张。这张为什么没有三？哈哈哈，你知道，虽然塔博山不是那么高大，可是它看起来雄伟，刚刚看那个样子没有这种味道。可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它看起来气势雄伟呢？因为诗篇里面把它跟黑门山并列，也许你可以看诗篇八十九篇十二节，诗篇八十九篇十二节那里说，南北为你所创造，塔博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很有趣，圣经把塔博山跟黑门山并列来讲，一矮一高两座山，一个上面终年积雪，一个就是像这样一个圆圆滑滑的，没什么超奇的地方。在另外一处圣经耶利米书四十六章十八节，他跟加密山并列来指的尼布甲尼撒王来的气派势派。所以显然以色列人他们想到塔博山，虽然不高的山，却觉得它是气势雄伟的一座山。事实上因为我们中文这样翻，我想到塔博山，我就会想到我们中国一个也气势蛮雄伟的故事，就是水浒传。水浒传那些好汉叫做梁山泊，对不对？用的字就是这个字，三点水白这个字。那塔博山是四世纪里面其中两个故事发生的场景。可是另外一方面，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很可能也提到是塔博山，虽然没有说出山的名字，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从主后第四世纪以来教会通常都认为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登山，在那边改变形象的，我们叫做变相山，那一座山就是塔博山。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可是自古以来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今天早上我要用这些故事来讲到，用在发生在塔博山的故事来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有的时候有蛮外在的层面，有的时候有内在的层面。就像士师他们所经历的一样，神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得着勇力，得着智慧，有号召力，他们能够判断神的百姓，能够领兵征战，得胜仇敌，充满了能力。可是有另外一种能力，就像在变化山上一样，能够改变，从内里面改变我们，使我们这个人更新变化，变成神的样式，充满了爱恩慈，充满了喜乐，平静安稳等等。 那狄波拉跟巴拉的故事，刚刚我们读的，狄波拉是一个女士师，虽然启示是从她来的，可是她觉得应该有男人出面做这一件事，所以她呼唤巴拉来做这一件事。我们这个可爱的巴拉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太愿意，他说如果你跟我去我就去，如果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这个男人我蛮熟悉那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我太太不去我就觉得后来因为他坚持这样，狄波拉说好我跟你一起去，可是后来你会减少得到荣耀，将来会有女人来得着你应该得着的荣耀，后来果然做最后的得胜，杀了仇敌的元帅的人是一个女子，这是这两章圣经的故事。可是我不是要多讲这些故事，我是要借着这个提到，在四世纪里面，这些四世几乎每一位都记载他们的服事，他们的执事的开头都是因为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在四世纪里面比较常用这种字眼，就是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可能在圣经里面神用不同的动词不同的话语来讲到圣灵的工作，他还是有他各自的意思。当圣经用神的灵降在人身上的时候，似乎都特别提到一种外在的一个恩高高抹，那个能力的高抹通常那个结果就是这个人很自然的就会显出一些他的侍奉的一些果效来，所以在士师身上特别是这样神的灵大能的降在一个人身上，就使他有勇力，而且特别是他有号召力，所以能够做领袖。这很有趣的事，有的人从小就看得出来他是那种天生的领袖，可是神并不每一次都使用天生的领袖，你要知道神有时候使用一个你小时候绝对不会认为他是领袖的人，可当神的灵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说话就有那个号召力，就带来改变，所以他们后来成为领袖对吧。那这些人这些士师当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只得到号召力，得到勇力，而且他们常常得到智慧，因为他们成为士师判断神的百姓，他们来判断神的百姓的事情，就是后来的君王应该做的事。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事情当五旬节之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以后复活向门徒显现以后，他被接到天上去，在他升天之前他最后跟门徒讲的话就跟这一件事有关对吧。那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八节，也许有的人会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主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那是讲到圣灵另外一面的工作。我不觉得你要经常的很细腻的去区分说刚刚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是属于哪一种，降还是浇灌还是充满还是高摩还是什么，也许你不要这么详细的分析它吧因为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他连续用了五个词讲到圣灵的工作。最前面主提到要用圣灵给人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说圣灵的洗，圣灵的浸。接下去提到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然后提到当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就提到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彼得站起来说这就是，他没有说这就是圣灵充满或者这就是耶稣讲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或者是圣灵的洗，没有，他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圣灵浇灌在你们身上，又用了一个新的词。当讲完道以后众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一次他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领受圣灵，好像领受产业一样，圣灵的洗 圣灵降在人身上，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圣灵的灵受。路加好像把它讲成一件事，可是当然它不是一件事，因为它既然用了不同的词，我们应该有不同的了解。那对不起，这也不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可是无论怎么样，在这里当主讲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想那个是提到圣灵工作的这一面，就像在士师时代一样，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带来的结果。用我们今天的了解啊，可能如果一个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他很可能会得着一些可以更好的服侍的圣灵的恩赐，有的时候是一些很超然的恩赐，因此带着能力能够带给别人祝福。在新约圣经当五旬节之后，我们就看见这个圣灵降在门徒身上这个能力的高某，就使彼得得着智慧，对吗？他站起来讲道，一副好像很好的神学院毕业的样子，引用圣经讲得非常好，可是他是以渔夫出身，比你不要忘记，可是他得着智慧，能够很清楚的传讲神的道。当那些人问他说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他也不会说可能要打电话问我老师才知道，他不需要这样，他的回答成为经典的回答，一直到今天我们引用那些话来教导人，人应该怎么样得救，应该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要怎么领受圣灵的充满，对吧？那他也得着勇气，因为前不久他才因为怕犹太人，当他的主被捉拿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你还记得吗？可是在这里他勇敢的站起来做见证所以他所得着的有点像士师时代所得着的一样。以后他有一天祷告的时候，来到圣殿的美门口，看见一个生来瘸腿的人，40年之久不能走路的一个人，那个人以为彼得可以给他一点银子，给他一点钱，他就在那里求乞。彼得说那些我没有，可能彼得身上不是真的没有钱呢，可是他觉得有更要紧的东西要给他。奉拿撒的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就痊愈了，脚就健壮了起来，不只是可以行走，而且要跳着行走，跳着唱着赞美神，那就是这样。这是可能的，一直到今天，有的时候神的灵这样降在人的身上，或者降在一个聚会当中，仍然带来这些事。我很喜欢一个故事，许多年前，快差不多15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到美国东部纽泽西州的一个教会，那教会的牧师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那他们有几天的特别聚会，像我们在这里一样，他们在那里租用了一个旅馆有一个厅可以聚会。那第一天大家 check in 弄得很杂乱，所以聚会快要不迟到不太容易在那个营会的前一天，他们在教会先有一个聚会，我们去了那一次聚会，我没有讲到，可是是别人吧，我忘了是我太太讲到还是谁。以后结束的时候，快要结束聚会，我忽然有感动，我就起来征得那个牧师同意，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就说明天开始特会，我希望大家既然已经到了营地去，请大家聚会前早一点来。他们没有像我们已经有这个习惯，都有前面有半个小时安静他们都很听话。那天虽然大家刚 check in 都不太容易找到，还是有不少，大概1/3以上的弟兄姊妹找了15分钟到。我一起都没有要求他们半个小时了，跟他们说15分钟，他们也很听话。我自己在那里，我真的觉得，我到现在还记得，聚会还没开始，大家在那安静的时候，那个地方好像充满了神的同在。我这样形容，当时我真的这样感觉。如果那个天花板低一点，我手伸上去碰一下天花板，会掉下水来，差不多是这样。好像那个地方充满了活水的江河似的。所以开始聚会，我的妻子带领他们唱一首诗歌耶稣耶稣我的性命，那首诗歌我也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没唱就好像天是打开来的，很快他们就进入情况，很多人被圣灵充满。 三天的特会结束的那个晚上，圣灵仍然这样做工。第二天清晨吃早餐的时候，那个牧师，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立中，你有没有注意到昨天晚上聚会有一个中年的姊妹手一直这样在挥动？”我说：“有啊，有什么麻烦吗？”因为有时候这样的聚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特别的表现，也许让别人 不自在、不舒服。他说：“没有，没有，没有，非常的好。”他说：“那个姊妹中年人，她有无时间。昨天晚上就聚会的时候，就在敬拜的时候，忽然他觉得有一个能力领导他，他不由自主就开始挥动。他平常根本没办法，稍微伸手往背后就很痛的，他就得到医治。所以有的时候神做这样的工作，对不对？神的灵浇灌下来。我也记得我出侍奉主不久，那时候我们在中和有我们的教会，中和锡安堂。那个时候在那里负责的一个牧师是从美国来的，是南美洲人，还是他是黑人？那个亲爱的。一位亲爱的同工，他的做法比较跟我们不一样，他比较释放一点。那他有一次就在中和那里办了一个布道会，他就仿效以前在美国他们的做法，弄了一个帐篷聚会。我们中国大概很难帐篷聚会，没有一个大的空地可以搞一个帐篷。可他就在街头，不影响邻居的情况，就在一个巷子里面就搭一个帐篷，在那边聚会。早上是我在那边讲道，我记得第一个早上，我们那个弟兄实在是很火热。他虽然是我讲道，可是他上台领会的时候，他就很火热，差不多已经开始布道。然后他知道他的时间不能够超过太长，所以就讲一下话就看一下表，讲一下话看一下表。我看他整个领会大概看了30次表的，那总算把时间交给我。我忘了我讲什么道，我们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些追求的时间。晚上是为了布道会，早上是为了基督徒追求。后来那个弟兄告诉我，就在前面在管音响，在我的右，在讲台的右手方，就是你们的左前方这里，一个弟兄坐在那边管音响。我有注意到我们后面祷告的时候，他擅离职守，他就有点俯伏在地上这样。后来他跟他的牧师做见证，就是他们开始唱诗歌的时候，他觉得一个大能临到他，他没有办法继续坐在位置上，他需要伏在地。所以有的时候神做像这样的工作，一个很外显的你没有办法否认的是神的工作，你不需要特别做见证，人家也知道神做了一些工作。我们还是需要像这样大能的高某。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悲哀的事，人的软弱、病痛、苦难，我们很需要这样。有一些有各样的捆绑，为了他们，我们应该洁净自己，致死己生命，愿意更加的谨守。像保罗所说的，让我们自己被捆绑，好叫神的能力可以显出来。他说：“为了这个，天天死，叫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好叫生在别人身上发动。”如果你想要让看见神更多的做工，你自己一定要更多的消失，你愿意更谦卑，你不是学会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服侍的，而是愿意更低下谦卑。我们亲爱的赵永基牧师，韩国首尔那个教会，有人觉得他是人数世界上人最多的教会之一。他有的时候到台湾来，有一位有好几年，每一次他到台湾来都会接待他的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名画家。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说他以前是文化大学的美术系的系主任，也许有人认识他，现在应该不是，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他接待赵永基牧师，有的时候有一些请他来的教会就会抱怨一件事，因为他早上有聚会，晚上有聚会，下午他们希望跟他有一些交通。我有时候被邀请去的时候也会这样， 有人会希望下午有一些去跟同工有一些交通，通常我都会答应。 我跟赵荣基牧师的习惯不一样。那赵荣基牧师有一个习惯，他服事之前聚会之前他一定要祷告4个小时，你们听过这件事吗？所以他公开讲的，所以他总是拒绝跟人家这些交通，那些教会就很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啊？也许有人批评他骄傲或者别的，可是这个画家替他说话，他说他需要这样，他自己觉得他需要这样。虽然他侍奉主那么多年，有经历自己服侍那么大的教会，当然讲道对他不是难处，随手就可以拿一篇道来讲，可是他还是过这样的生活。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你只看到他在讲台上怎么样彰显神的大能，你没有看到他私底下怎么过生活，对吧？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聚会前要祷告4个小时才会有能力，每一个人神带领他们的方式不一定一样，可是那个原则是类似的。我自己有时候在外面服侍，特别在国外有像这样的营会，那些在国外的服侍常常都很久我们才见一次面，有一些都是很已经很熟很要好的朋友，没有聚会的时间，我也没有别的事，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应该去跟他们讲讲话，他们也很喜欢我这样跟他们讲讲话，可是不是每一次神允许我这样做。当然主不是用什么严严的命令我管辖我，不是，你就是心里面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留在房间里面。其实我留在房间没有什么事，你知道，我并不是需要预备讲章或者是要什么特别的祷告，可是我留在那边也许没有特别做什么，你可以说我在等候主吧，可是我并不见得一定要正襟危坐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可是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需要这样，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为了别人的原因。你不是传道人，可是也许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真正从心在心里面真正的安静的时间，你才能期待看见神在你的孩子啦，你的家人或者你在教会里面的一点服事，看见神所做的工作。不只是传道人需要这样所谓外在的高模，如果你渴望传福音给比方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我们都很需要，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见一些在困苦病痛当中的人，还有一些我们被赋予的使命，比方在教会里面教一班主日学、带一个小组、负责一项事工，包括行政上的事工、事务上的事工，我们需要神的大能，你不知道吗？初代教会连管理饭食都要求他们要被圣灵充满的，不是在教会里面久一点比较有经验你就能够做执事能够做这些事，不是的，你需要从神来的智慧能力。就是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也许你当一个主管或者你负责一个业务，你很需要这些。有的时候在某一些情况里面，比方某人说啊，这个假期我想回家，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因此更有机会听见福音，有的时候我会为他们特别做这样的祷告，求主用厚重的膏抹临到他。有时候我会用主耶稣的一个祷告说，主你要荣耀你的孩子，好叫你的孩子也荣耀你，把你的恩膏加在他的身上。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为了帮助人的信心，我会拿出我那瓶油来，橄榄油来给他抹一点油，有时候我会不抹在他的头上，我叫他伸出手来，我抹在他的手上。主让这一双手回去的时候充满你的大能。我们可以这样期待自己，对不对？可以这样祷告。有的时候那会表现在普通的事上。我记得有一个教会，他们的施情的姊妹是我很多年的朋友，她有好几个孩子。有一天聚会的时候，她孩子逐渐大了，有的 他有好几个孩子，大一点的已经够大了，可以留在家里，虽然还有小小孩，那他交代他们以后，他就放心放下来，就去教会。当他在开会的时候，在司情的时候，忽然心里有个意念说，他的孩子跑出去玩，这是一个晚上的聚会。那所以他等到司情完，接下去有别的节目，他暂时不需要在那里，他的家离教堂蛮近，他就跑回家去，发现他孩子真的跑出去玩。他把他们找回来以后，孩子都不知道妈妈怎么会知道他们跑出去玩。妈妈说，因为耶稣告诉我的，所以以后那些孩子就小心一点，就因为耶稣会告状。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需要这个，对不对？你不觉得吗？你要带一个孩子长大，如果没有超自然的干预，你怎么可能真正的尽你的职分？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有的时候表现在另外一些事上，一个这样跟随主的人就是这样。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位弟兄，他过很多年前，还有好几年做我们青少年团契的辅导，我们的建同弟兄，应建同弟兄，他是我认识的最认真的同工之一了。我们很多同工都像他一样，他常常早上就来预备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到下午有聚会，礼拜六。那有一件事是很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的事情，就是快要圣诞节了，他就觉得说要做一件事。现在我们有很多同工也会想到做这些事，他就把过去有一些来过的孩子的名单那找出来，为他们祷告，然后一个一个写一张卡片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就再提醒他们。至少因为这样来了一个女孩子，十几岁的女孩子，后来那个女孩子做见证说她怎么样过去来过，可是到了靠近圣诞节，她就好像很想家那个味道，就是很想要回到教会，就是接到这个邀请卡，所以他回来了。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离开教会，在这里聚会得到造就，他今天是一个牧师在侍奉主。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侍奉主经常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东西，对不对？神的灵临到我们，有的时候直接表现出一个浩大的能力，有的时候是一个智慧，有时候就像这样，好像一个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一个提醒，可是那个会带来果效。我们并不需要他们追逐那些宣称他们是先知或者别人广告他们先知的人，因为我们经常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一点这些事情，对吗？我们回到四世纪这个故事，狄波拉。我们想到狄波拉，就想到一个像一个女强人一样，尤其在那个时代。可是你要注意到，狄波拉所显出的能力，并不是那种很张狂、自负、开山击势的那种能力，并不是的。那是一种服从约束、留意神的法则的一个能力。在他那个时代，一般女人不太能够出头的，而神还是高摩他。这是五旬节以后，神就更多做这种工作，那些软弱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力量，那些不体面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体面。可那个时代还不容易这样，所以虽然神那么清楚的告诉他却退居背后推巴拉走出来。在那样一个时代，他让弟兄出头，可是其实巴拉的能力是从他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神的大能并不每一次表现的是那种借着很雄伟有力量大声讲道的那样子的人表达出来的。就像塔伯山一样圆圆滑滑的，看起来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像阿尔卑斯山，对吗？我们觉得那种有一柄恩赐的人，那种大步到家，那种伟大的器皿，应该像阿尔卑斯山一样非常雄伟的。可是不是的，他是在塔伯山上。狄波拉就是像这样的人，像罗德，他 他就非常的追求卓越发展。可是你知道，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罗德还是得救了。圣经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当神倾覆索多玛跟平原诸城的时候，他因着纪念亚伯拉罕，就把罗德从倾覆当中救出来。罗德虽然在新约时代被称为义人罗德，可是圣经创世纪那里非常明确的说，他所以得救是因为谁？亚伯拉罕，那个不跟他争那些事情的亚伯拉罕。试试看，你想到圣经中这些伟大的圣徒的时候，即使他为神成就了非常伟大的事情，像摩西一伸杖，哇，那个红海就分开等等，那么伟大的事工。可是我建议你，下一次你想到圣经中这些伟大的神所使用的人的时候，你最好把它想成像沙帽山，就是像塔波山一样，就是远远的，没什么突出，很普通的样子。事实上他们的性格常常就是那个样子的。底波拉在他那个时代，他守住他的本分，他没有像有一些人觉得说只要能有果效，管他什么伦理，管他什么道德，他不是这样，他注意这些事。我讲这个不是要压制姊妹说姊妹就应该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其实弟兄也是一样的。很多被神使用的，真实被神使用的弟兄，他们并不是像那种哇，我觉得说一定要怎么样更追求能够更多的被神重用等等，他们并不是这样。像斯布珍，英国十九世纪的那个牧师斯布珍，他十七岁开始在他的家乡乡下的地方做牧师，他只活到57岁，一共侍奉主40年。可他在乡下3年以后，20岁，他接到一个邀请，要去伦敦一个大教会，其实是一个大教堂小教会了，已经荒凉，没有多少人的聚会的地方。可是是一个大教堂，去那里有2个礼拜的聚会还是怎么样，类似像这样，至少去那里讲道。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他没有说，你看神多么奇妙，要使用我，他才没有呢。他回信问人家说，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你们是不是知道另外一个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你们弄错地址。他们那边跟他回答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执事曾经到他的家乡，那个父亲有一次偶然听见他的讲道，所以去邀他的。所以你看他就是像这样的人。我也很喜欢讲一个故事，你们很多人都听过了。当他名满天下以后，他名满天下，你根本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就是神使用他。20岁去了那个教会以后，从一起头很快的，就伦敦没有任何一个建筑物容得下他的会众。大家来听他讲道，今天我们称他是讲道王子。当他已经这样名满天下的时候，他有一天接到一个邀请，耶鲁讲座，请他去讲道。写他传记的人说，那个时代耶鲁讲座去那里讲道，就好像讲道的人的诺贝尔奖一样，就是肯定他是一个国际级的讲员。斯布珍祷告以后，他拒绝了，他拒绝了。他说：“主子差派我在自家门口吹吹喇叭。”所以他没有去。所以你看，他不是那种认为说，我们就应该抓住神给我们机会平步青云，然后能够让更多人得到祝福。我们有时候会接到邀请的时候是这样说话，他们不认识我，他们不知道当我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这样用这种方式劝我，他们不晓得他们越这样劝我就越不会去的。曾经有人要我去了一个服事，我没有觉得主有这样带领，他为了要说服我，他说你要知道我们这里你的对象有很多是很有钱的人，很有地位的人，你来了认识他们，对后来的发展很有帮助。他们真的不认识我们。他越是这样说，我就越不可能去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就是有一种能力是像这样，像塔波山一样，他并不是要像阿尔卑斯山一样一定要那么高大似乎才能够被神使用。 有的时候是看起来很圆滑的，很平滑的，那就是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约束，有另外一个东西在抓住我们。如果你期待有这种能力的高某，我现在要讲另外一方面，你不应该成为一个懒惰安逸的人。所以我刚刚提到塔博山的意义，并不是叫你变成一个很软，然后什么都不做，就呆呆的站在那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回到四世纪，看四世纪第五章，当他们得胜，仇敌夏所王之后，底波拉做的诗里面的话，十二节，第五章十二节四世纪，他说：“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有没有？他叫巴拉要奋心，要掳掠你的仇敌。”二十一节，我们读二十一节好吗？这是他们得胜仇敌的地方，基顺河，应该就是在塔伯山那个附近。一起读：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你可以看见这个姊妹，她里面是什么样的味道，对不对？她里面，她外面表现的非常的有界限，她把巴拉推到前面，可是在她里面，她是奋心奋心的灵。然后他在这一首诗里面，他提到有一些人不是像这样。十五节后面说，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有没有？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然后他讲到另外一批人，以色列有别的支派不是这样。十八节说，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讲完这些话以后，他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他把那些支派名字写出来，那些人定大志设大谋，这个好不好？很好。可是他没有行动，有的人就是这样。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提到神的时候，提到一件事很好，就是神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位，他从来不会有一种好像得过且过就这样过去吧，他不是这样。你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地方，神怎么样讲他自己？他说：“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神有的时候这样。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经文是荣教士，那时候荣教士已经年纪很大，又有病，他讲话也没有那么办法讲那么大声，他一向本来声音就不是很大。可是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味道，他在提到这段经文，然后神说他勃然而兴，我们也应该要这样。不要像流变，像亚瑟一样好吗？定大志，设大谋，想很多的事，可是没有一个奋心的灵。也不是我们需要勇敢一点，该做就要快点去做。我刚开会的时候叫大家坐到前面来，有的人都不动，所以我说你如果不动，等一下我会挨骂。我不是要特别骂你，我现在讲的话是原来就要讲的，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才要骂你的。你快一点听见人家这样说，就快一点觉得说很可能就在说我，不要说那么多人不差我一个，不要这样。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就这样训练我们的，他有时候会在聚会里面，他说现在应该有人起来祷告，他期待我们一听就觉得说一定是在说我，虽然会中了那么多人，然后就快一点，即使那时候完全没有感动要祷告，也快一点要起来祷告。事实上我觉得那样快一点顺服是神能够开始有一些圣灵的恩赐显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跟重要的条件。 我记得我初侍奉主的时候，25岁，到宜兰罗东有一个暴风雨的夜晚，7:30聚会开始，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聚会。暴风雨的夜晚，我们还是照样聚会，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家。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教会从来没有因为有台风或者什么停止聚会，因为你没有办法通知所有的人。只要有几个人来，你不能说很抱歉没有聚会，对不对？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不怕死的，他们管他什么台风还是会来。我们以前有一次礼拜天布道会，请新竹北门圣教会的陈正雄牧师来做讲员，他来了，虽然台风，而且那一天就刮得很大，而且那一天还有慕道友来，所以那些没有来的基督徒实在有点羞愧。那所以我因为我跟我的妻子反正都在教堂，如果有人打电话来说台风有没有聚会，我们说有，可是你自己注意安全，如果不方便来没有关系，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人来。那个台风夜没有人来，我们两个人就自己聚会，聚会了15分钟以后，来了一个姊妹，不怕死的姊妹，她是在读清华大学，刚好假日回家，有台风天，她就跑来聚会，就她而已。可是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要做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是第一次。可是如果没有荣教主的训练，以我的个性，我绝对不会做的。我只会事后去跟我太太说：“哎，刚刚我好像有这个感动。”我一定会挨他骂的。他跟我不一样，我就很容易这样。可是那天，因为我们这样被训练，所以我有一点进步。所以那天我就顺服主，那是我第一次神使用我有一点点像预言一样这样的恩赐。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这种勇敢，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个年长的妈妈，我听她做见证说，很多年前有一次我们在主日聚会，我们讲到完特别说今天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我们没有常常这样做，所以有不少人就来到前面。那这个妈妈，我们的孙阿姨，她有心脏病，吃心脏病的药，然后她就觉得他也应该到前面祷告，可是他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然后看大家这样，他也觉得不要去跟人家挤这个，然后他忽然就有一个念头，觉得说，他就跟主说：“主，我想是你在医治人，我在位置上也可以得医治吧。”对不起，孙阿姨，我讲的可能不太完全，我听你讲的，记得不是完全清楚所有的细节，可是我想我讲的大致上是没有错的。所以他就相信主医治他，我们并没有为他祷告，而会后我也不知道这一件事。那天他回去，他就相信主医治他，从那天开始他就没有再吃心脏病的药，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会有完全一样的经验，可是有一些事我们需要勇敢一点，对不对？我跟大家提过，前几次我们提过，可是昨天晚上我稍微再提到，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在沟子口锡安长是同工，有一次荣教士跟他提到福音的工作，就希望他做一点这样的工作，我的妻子就仰望主，他觉得说既然主差派人是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他的耶路撒冷是哪里呢？因为他家住万华，那就说那从万华开始吧，所以他就付诸行动，呼召了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去那里布道，就是那一次去，开始了我们在万华的教会。那个时代整个万华大概只有3个教会，其中有2个是马街的时代开始的，经过那么多年100年，一直都还没有人能够登陆万华，因为很不容易的地方。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时代，我想特别因为有很多教会经历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敢去那个地方，也会看见神做的工作。我们有许多同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许多同工他们有这种奋心的灵，有的时候他们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在医院，在老人院，在一个地方有人有需要探访，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的，我们教会因为这种名声经常有这种事，有一些我们在海外认识的朋友，他们来不及 立刻回来，他的家人忽然生病或者住院或者什么，就跟我们联络。我们都不认识的人，可是我们有一些同工一接到这种电话，即使正在吃饭，放一放就去了。我们有好几次有像这样的例子，像我们郭学姊妹就有一次这样去了，然后那个老人家已经快要走了，可是他当场愿意受洗，所以他就给他施洗了。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训练同工做这样的事，所以他比所有的他们原来教会的一些人或者是他们的亲人都更快。等到那些人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也老人家已经受洗了，他们都很高兴，因为后来就没有机会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我想到我们教会有许多这些探访的同工，我自己非常觉得引以为傲。他们都很平凡的人，跟你我一样。可是今天早上我想到这件事，我觉得我这样讲可能没有太过分。我相信到那一天，在主的台前，主会特别分出一个时间来，让大家都看着有一群人排着队要去谢谢他们，因为因着他们可以听见福音。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对不对？做一个奋心的人。你如果期待神做工，不是只待在那边就会有的。我们爱神，渴慕他，做他的心腹，可是我们也需要做基督的精兵，对不对？狄波拉做他的诗到结束的地方，他是这样结束的，四世纪第五章三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后面这句话跟我一起读：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好，我用了太多时间讲这一方面，因为我们也很需要，但是我要用剩下短短的时间讲另外一件事。我刚刚告诉大家，塔伯山自古以来被教会传统的说法认为那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山。我们读一下这个故事，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起读。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很多年以后，彼得晚年的时候，他提到这一件事，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十七节，一起读。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十八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称这个叫圣山，对不对？很可能就是塔伯山，是的圣山。所以塔伯山不只给我们看见圣灵外在能力的高某，也给我们看见圣灵内在改变更新的工作。主耶稣改变形象，那是一个开始，要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可以这样改变，我们的灵魂体都能够这样改变，我们可以向神，我们向着他的爱苏醒过来，我们对他的同在敏感，我们的心思感觉都向着他而去，我们更多的思念地上的事，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对 属神的事有兴趣，一提到属神的事，眼睛就发亮，心里就苏醒，灵就奋兴，我们变成像这样的人。不只是这样，圣灵提到不止我们的心灵灵魂要这样改变，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说，我们确实，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今天神在做的工作，包括我们的身体，教会常常提到要关心人家灵魂得救，有时候有点误导人家，不太注意身体。所以有些基督徒对永恒告诉人家信耶稣有永生很好，可是自己想到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在永远里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 Casper 一样这样飘来飘飘去那样，才不是的。在永恒里面我们有荣耀的身体，对吧？我们这次书房有一本荣教师的新书，是嘉南嘉义锡安堂的林维孝牧师、徐翠露师母他们把荣教师的讲罗马书的讲道把它编印出来的，叫做好像叫做荣耀的身体啊。因为荣教士他讲罗马书的时候很强调这个，很多年来我也是这样。事实上我第一次听见人家更多的强调在救恩里面我们身体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从荣教士听的。因为很多人都不讲这个的，可是你如果读罗马书，事实上读圣经许多地方，你发现那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关于我们的身体。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形状，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的身体，要成为圣洁，要节制等等。让我们常常登踏伯山这一座山，好吗？一方面，我们期待有需要的时候有神圣灵大能的高抹；可另外一方面，别人不一定看见的部分，我们里面要更新变化，变成耶稣的样子。印度的德兰修女德蕾莎修女她这样讲，她说我们不一定需要不断的默想，也不一定需要有意识的一直去经历到和神说话的那种感觉，不管那些感觉有多么美妙，我们并不需要一直持续的经历这些。我们最重要的乃是就是常常跟神在一起，住在他的里面，活在他的旨意中。试试看在你的祷告里面，慢慢在你的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在服事里面，都更多的操练默观。这是上一次我们春令仪的时候给大家讲的。我们常常讲到等候神，可是我跟大家说， 我特别喜欢天主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它 contemplation， 就是默观，观看主，注视耶稣。其实荣教是讲等候神，他常常把它定义成这样，就是注视耶稣，就是看耶稣。只有我们操练这个，我们才有可能不住的祷告，因为你不可能整天开口闭口讲很多祷告的话。如果祷告的意义包括这个，我们才有可能不住的祷告。你知道马可福音，对不起，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同样记载这个登山变相的故事。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到山上去是带门徒上山做什么呢？不是要去改变形状上山的，他是要祷告上山的。这是路加告诉我们，他带他们上去祷告，而且是正祷告的时候他就变了形象。我想那个祷告不是只是口中念念有词那种祷告，而是一个靠近耶稣，像德蕾莎修女讲的住在他的里面，注视耶稣这样的祷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讲到踏伯山这一座古老的山，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圣灵外在能力的高抹，让爱他的人要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像太阳一样充满了力量。可是也让我们看见圣灵内在生命的变化更新， 就像马太福音我们刚读的经文说，主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内在的更新变化也使耶稣因此能够带着大能，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遇见一个被鬼附着的孩子，他有能力把他鬼赶出去。你记得那个故事吗？而且我们再一次说，这个外在能力就是在耶稣身上也一样，并没有使他变成很张狂，变得像开山祭一样，不是的。他继续持守在谦和人数当中，因为紧接着就记载一个故事，主耶稣不愿意毁灭那个不接待他的撒玛利亚人。所以在我们的主身上，这个外在跟内在的能力是和谐的，但愿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